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
是吧？
请翻开《俱舍论》，分别智品讲义卷26。那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讲义18页。接下来所进行的内容，与目前俱舍论的次第会略微调整，那调整的顺序如黑板上的左手边所写的。接续上周的课程说明到讲义18页，接着第四科，俱舍论兼谈法智类智所对峙的对象。在这个部分结束之后，接着从讲义21页科判刮胡国智山说明实质的形象。在说明实质的形象中提到有关他心智，从讲义23页科判刮胡四开始。由于内容中牵扯到于圣典佛所说的如实了知有贪心等，基于此经文，接着世亲安插了对契经中以十一对心、十一主心依序做说明。其中第一组有贪心、离贪心，讲述探讨的最为深入详尽。因此，在说明他心智的形象中，从讲义25页开始，一直到39页，这一大段穿插了十一对心的探讨内容。为了对于他心智的形象有完整性的概括认知说明，因此从25页开始呢，就直接接续到40页，如黑板上所写的，中间的一大段讨论十一对心的内容先跳过。讲述到40至43页有关他心智的形象结束之后，再回头看讲义，以科判的页数是在25页，论文的页数是从26页开始。有贪心、离贪心这一组呢，在讲义论文的26至27有一种暂且的一种论述。然而接续到37页呢，世亲又再提出来自身的看法，定义经文的有贪心、离贪心，从讲义的26至27，然后又跳至37至39，从讲义37至39才是世亲所定义的有贪心、离贪心的正义。因此，为了对于经文的有贪、离贪这两类心有概括性的了解，所以在讲述的次第中，从论文讲义26至27直接接续到讲义的37，一直到39页。 那这也是一部分中间的一段文会先省略跳过。那在讲述完39页世亲的正义之后，才会再从头至讲义28页解释其余的几对心。那这是对于这一大段论文，由于中间主要是说明实质的形象，其中他心智牵扯到契经的经文内容所深入的探讨，那中间有所穿插，但是为了有完整性的理解，所以会有如此的安排。那在这接下来的内容在课堂上如果有溯及到但是有缺漏字乃至层次或者是标点需要做修订的，也会一并提出，再请大家稍微留意。好，请看讲义18页科判释说明法治类治兼带对治的对象。依照讲义17页论文所提到，法治全分能对治欲界法，类治全分能对治上恶界法。上恶界是指色界、无色界。既然上文特别强调全分，那是否有法治能少分对治上恶界法？那是否有类治少分能对治欲界法呢？对于此二问，第一问的答案是有的，法治中确实有一类少分能对治上恶界法，但是类治是绝对没有任何一分能对治欲界法的。如讲义19页的颂文以及论文长行的解释，请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法治能兼带对治上恶界法，这是有限制的。第一个限制是修道所设的法治，而不是在见道十五心中的法治，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在法治中约所观的境界苦集灭道，这四谛境界中唯独只有以灭谛涅槃或者是以道谛有为无漏法作为所缘境的法治，方能对治上界法。这是从能对治的无漏智慧做说明，是有两种限制的。第一种限制是修道所设，第二种限制是观灭或者是观圣道的法治。再者，所对治的上恶界法也是有局限的，只能对治上恶界的修所断惑，不能对治上恶界的见所断惑。意思是说，即使是修道所设的灭道法治，也无由能对治上恶界的见所断惑。好，那这个观点是其实在分别神明品俱舍论的卷19以大正藏的页数是102页的 B 栏， 其实已经有提过，已经有提过。那在本段文中更明确的讲到并解释其理由，为什么修道所设的灭道法制兼能对治善恶界的修所断惑呢？因为欲界诸行之灭，以及对治欲界诸行的圣道，其属性皆是无漏，都是无漏清净法，是较为殊胜、更为细的精妙法，所以更胜于善恶界的修所断惑。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当进入了修道位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将欲界的见惑已经断除了，已经断除了。那甚至呢，也有可能对治少分的欲界修惑。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这时候已除自愿，自愿即是指欲界法，因为法治所缘的对象即是欲界的苦集灭道四谛。好，所以当升起了修道所设的灭道法制时，代表对于欲界的见惑其已经断除了，已除自愿，在自己应该本分需要完成的工作完成之后，才可以连带去做其余的工作。所以如论文所说的第二个理由，已除自愿，那方能兼带对治他界法。由此内治无能治愈，内治所缘的是善恶界的苦集灭道四谛尽。无能治愈，这边的愈是指愈界法，但是所谓的无能，它在某些程度上倒不是说不具备该能力值，某些程度上其实是愈界所需断的呢，早就借由法治已经断除了。这样的观念有点像金刚预定一样，金刚预定本身是有能力断尽一切烦恼，然而由于在有顶的第九品烦恼之前的所有烦恼，早就借由其余的圣道或者是世间道加以对治清除了，所以从事实层面，金刚预定只能只有对治有顶的第九品修惑而已。好，我们更详尽的说明，如注脚48，注脚48在《大毗婆沙论》提供了相当多的理由。那其中出现的，从第一个副次一直到底下的，从第一到第五个副次，都是在说明为何苦法治以及集法治不能对治善恶界修惑。那最后两个副次呢，在修订版本会将其缩排至第五个副次底下的内容，因为最后两个副次其实是在回应第五个副次的所以者和，所以照正常的 解读次第，最后两个复次其实是要缩排的，层次是要往后退的。好，那么修道所设的苦法智或集法智，为何不能对治善恶界的修惑？理由就与俱舍论文所说的欲知灭道圣上界故，正巧是一种对照对应。因为法智是缘欲界苦集灭道，缘欲界的苦或欲界的集，欲界的苦集所设法是较初较下列于善恶界的种种法，所以自然缘初缘列法不能对治更高等级的。这是在《大愚菩萨论》卷107的前五个复次所提的观念。这个观念在讲义21页注脚48刮胡山新号引顺正理论的内容，也是以如此的道理做说明。好，那接着在讲义19页注脚49刮胡一婆沙的卷107，解释为何法智能断善恶界结，为何类智不能断欲界结。那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详细去参阅，从教理上都并不是太困难，但是有几点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请看到讲义20页注脚栏。第二个复次，一切类智定以法智为因，非一切法智定以类智为因。这意思是说，升起种种不同的类智时，必定先需要升起法智，以法智为因，方能升起类智。然而法智升起时，非定以类智为因的。好，接着第三个复次提供了一个观念，在道类智是之后，也就是观世第16形象的第16心证得声闻果位之后呢，这种说法提供了类智多分不能现前这样的观念。那强调是多分，不是绝对性的，是多分。好，那么第四个复次提到法智要离欲界结以其功用作用能够更为猛力，那类智要离有顶结以其断结之用方为猛力。可是当其作用猛力时，也就是已经断了有顶地的烦恼的时候呢，下界的结，也就是欲界的烦恼早已经断了，所以类智即使有能力断，功用猛力即使有能力断下界的烦恼，也无从断起。这就是刚才所提的所谓的不能断欲界法，并不一定是指 能力上不行，而是指没有断的对象。好，其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譬如说有提到类智为能断十四界十处五蕴，那这与十八界中有哪几界是欲界所系，有哪几界是色界所系。譬如说色界所系在十八界中只有十四界，扣除掉香味还有鼻舌二识，扣除掉这四种界，所以类智是以上二界为所缘，那最多最多就是十四界。那十二处中同样就扣掉刚才所讲的香跟味。那五蕴呢，因为色界中有包含色蕴，所以类智为能断五蕴，这是指包含了色界的范畴。如果只是对治无色界的话，当然就只有四蕴，乃至于十八界中跟色蕴有关的，十处中跟色有关的都要扣除。好，那其他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这课堂上就不再一一提出说明了。好，接着请看讲义22页，说明实质的形象。形象这个词语，如果根据在网络上一些学者所提到的观念，大致上可以分成现在所提供的两种说法。第一种形象的意思是指于心或心所中所呈现的外境相貌的影像。这是形象的第一种理解方式。那第二种理解方式是指心心所的取境作用。如果根据本分讲义在讲义18页注脚43普光的聚色论记有提供了几种说法，在讲义18页注脚43以下引文有1至7这七个序号，然后在第3形象故利苦集智。那第一种理解是将形象理解成是能源的作用，当苦智或集智观察苦地所设法或极地所设法的时候，所观的境体都是取蕴，所以这苦集二智所观的所缘境体性都是取蕴，是没有差别的。然而所呈现的形象是不同的，苦智所呈现的形象是无常、苦、空、非我这四种形象， 极致所呈现的形象是因极生缘这四种形象。所以形象的第一种理解是从智所呈现出的形象，所能源的形象说明。第二种理解，形象是在所缘境上的特质，所缘境上所呈现的，比如说苦地所缘取的取蕴，苦智所缘取的取蕴呢，这样的取蕴具备了无常、苦、空、非我这四种特质，所以说形象在境，在缘取的所缘境。那第三种理解，形象通在能源的信心所取境的作用，以及所缘境上的特质。当所缘境上有无常等特质的时候，能源的信心所以其为所缘，而于自身，自身是指心或心所，于自身上显现了相似于所缘的形象。这就是古德常讲的形解之相，这在后文注脚栏也会看到。因此根据普光俱色论记的说明，形象或局限于能缘，或局限于所缘境，或是通于能缘所缘，也许是需要对前后文脉做一并的了解，才能去判断究竟该段文的形象是局限于，或者是着重于能，或者是着重于所，也许要从前后文义才能更精准的判断。对形象有大致上的了解之后，再请看到讲义22页，说明实质的形象。如果以中文白话的解释，古德最常的一种理解，形象为什么翻成形象呢？就是心心所行于境界，那么于自身上所呈现的相貌。这基于如此，所以称为形解之相。形就是有缘取的意思，缘取该境界，那么该境界有某些特质，那么在心心所上就呈现了相对应的影像。那古德的举喻说明，举譬喻说明，就像镜子一样，镜子照物，那在镜面上就呈现了外物的相貌影像。那心心所缘境所升起的形象，大致上可以用镜像做理解，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两者间从教理上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形态上是有类似的。实质中的形象，法质跟类质皆有四谛十六形象，因为法质中也包含了苦集灭道，类质中也可以区分为苦集灭道四种质，所以每一质个别有四形象，那法质总共就可以有十六，类质同样总共也有十六。 好，那么十六形象在本份讲义的49页至56页，会提供四家的说明，所以大家可以在讲义22页《论约刮胡一》论文的第二行“十六形象后当广释”可以注解，在此资本讲义的49页开始，一直到56页，俱舍论提供了四种理解。好，那世俗智的形象由此，此是指十六形象，世俗智也可以观四谛十六形象。当然，严格讲起来，世俗智是相似，并非如实。真正能如实观照四谛十六形象，一定是无漏的智慧，一定是法智或类智，无漏的智慧才能正观，才能如实观。但是世俗智呢，也可以做相似观。所以由此的此是指十六，这即是在注脚五。注脚五《大毗婆沙论》的第二问就有提到世俗智亦知圣意，始终的圣意是指真实法，所以读第二答，世俗智虽亦少分之蕴藉处是圣谛，那始终的是圣谛即是世俗智可以观苦集灭道相似做十六形象。好，那更有余，有余就是除了能做十六形象之外，也能还有其余的做种种的假想观等等，或者是观其余的诸法的智相或共相。所谓的智相，譬如说观色是变坏或变爱，观受是领纳等等，这就是每一法各自的相貌。共相呢，就如四谛十六形象的无常、无我等等。那除了智相、共相之外，等这个智，在普光的俱舍论记讲义23页注脚55，认为是可以解为假想观等。做假想观，譬如有部所主张的事无量心，即是假想观的其中一种。这是与世俗智有关的，并不是以无漏智做假想观，是用世俗智做假想观。好，那在注脚53引文的第二行，届时标点会做修订。答：缘苦圣谛，缘的对象是苦圣谛，那是形象转，转的对象是是形象，意思是说，当某一种无漏智以苦圣谛所摄的取蕴做所缘境，而生起了无常、苦、空、非我四种形象，如此的无漏智即称为苦智。所以缘只局限于在苦圣谛，那同样下一句话，缘道圣谛，那缘的作用对象是道圣谛所设的有为无漏法，那转的对象是指转世形象，那所以届时标点会做修订。好，同一注脚在讲义23页倒数第二个副次，缺少了三个字， 在倒数第二个副次的第二行，不增烦恼，不招三有，定去涅槃者，名是地智。请补上是地智，这三个字，那前后可以加上上下引号。哦，那这个副注脚中倒数第三个副次提到，诸世俗智虽异别原是地，各是形象转，而不能对治烦恼，故不明是地智。那此中的不能对治是指不能毕竟断，那唯独是无漏智方能毕竟断。但是从有不得主张，世俗智或者是世间道，其实也可以断下巴地的见修恶惑嘛，只是断的是暂时断，还有可能再升起啊。好，那其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在注脚54提到鸾顶冷具16形象，如果要更精准的说明，冷其实还是要分成下平冷、中平冷、上平冷。那下平冷跟中平冷具观是第16形象，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平冷其实只有观欲界的苦地。那根据不同的根性者而有关不同的形象，更详尽的内容建议大家参考分别贤圣品俱舍论卷23，该处说明四顺抉择分中有详尽的阐述。那法宝的此段呢，只是大要性的概括性的说鸾顶冷具16形象。是第一法呢，为观苦地底下的某一形象。好，接着请看讲义23页句舍论本文科曼瓜胡三。苦等四智，就是苦智、集智、灭智、道智这四种无漏智。个别缘智地境，就是苦智缘苦地所设的法作为其所缘境而升起的四种形象，观苦地所设的取蕴升起无常、苦、空、非我。那极致呢，观极地所设的取蕴升起因极生缘。灭智观则灭无为涅槃，那么会有灭尽妙离这四种形象。道智观有为无漏法，那所升起的形象是道如行出。所以个别只观智地境，它不能观其余的地所含摄的法。那接着他心智，他心智在先前有略分为两类的属性，第一类是无漏属性的他心智。无漏属性的他心智以其本体呢，如果是以欲界的心心所，欲界所系的心心所，更正，他心智如果是有漏属性的，又可以分成是缘欲界所系或色界所系。那此中的本体都是以世俗智所设的他心智做能源智，所取的呢，如本段论文所说的，如果他心智是有漏者，那取智所缘信心所法自相近， 那就如所缘境本身所具备的特质，能缘的有漏他心智所显现的形象，也就如同所缘取境界的志向一样。那这样的形象呢，并不是四谛的十六形象所含摄的。但是如果是无漏的他心智，缘取的是无漏的心心所，那此他心智严格讲起来，其实就是道智所摄的他心智，只是曰法智或类智中的道智有区别而已。但是不论是法智中的道智，或者是类智中的道智，都是升起道如行出这四种形象。好，那接着第二颗，如是两种他心智，两种他心智是指无漏的他心智以及有漏的他心智，这两种属性的他心智在任何的时间点，每一刹那的他心智只缘一事，这边的一事在后文就做说明。当他心智不论是有漏或无漏的属性他心智，以心王为所缘时，不可能在同一刹那缘取该位有情的心所。那同样的，如果缘心所的时候，就不会在同一刹那兼带缘心王，也就是只缘一事。好，那再者呢，心所又有千差万别。当以受心所为所缘做了之时，此一刹那中，此一念中的他心智就不远其余的心所。好，这是他心智的特质，在一念中的他心智只缘一种对象。好，那在注脚57《普光俱舍论记》中有兼带说明一个观念，在后文才会提到的。在注脚57引文第二行，无漏他心智虽作共相，共相是指观无漏的心心所是道如行出，道如行出这四种特质遍通于一切，有为无漏法，所以称之为共相。但是是能个别观，一一观，而不是总观，不是总观一切有为无漏的心心所，是个别个别观，这是他心智的特质，即是本页论文所提的一念但缘一事，所以是能别观，单一单一的个别观察，所缘法是道如行出的特质。那这个观念在后文是直本讲义的43页，在注脚109会再做说明。好，那讲义的24页至25页，普光提供了过去有几家古德对于有知有漏心心所的他心智，为什么不能以苦智或集智做其本体，而生起苦地底下的四形象，或者是集地底下的四形象？那总共八种形象，在过往 列出了三家古德解释之后呢，接着再加以评破。那这个观念其实在先前讲义第八页已经有提过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做前后对照。为什么苦智极智不能作为无漏他心智或者是有漏他心智的本体？为什么在四谛智中只有道智才能做无漏他心智的本体？那其中有几个名相可以跟大家做说明的，在讲义二十四页页面中间第二出过非者的第一项，本论既言有学八字辗转相望接龙座等无间缘，有学八字是扣掉十字中的尽智无生智，因为尽智无生智只有阿罗汉才具备，有学圣者在十字中最多最多就具备了八种智而已。好，那另外普光在会通或做说明的时候，于讲义二十五页有讲到的一个观念，我个人觉得是蛮特殊的了。在讲义的二十五页注脚栏第二行，针对所设的疑难，亦可因位于世而起无漏心，这时候便能升起无漏的他心智，了知有其他有情的有漏心，这是提难者的主张。那普光加以会通解释呢，从无漏心起有漏他心智较为容易，因为有漏法等级比较低劣，所以从无漏心的会观中，那么 降低等级升起有漏法，普光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那么起无漏他心智难，那前面应该省略掉从无漏心起无漏他心智难，那升起有漏他心智比较容易，就能了知其他有情的有漏心，就足以能了知其他有情的有漏心，所以当然就容易所升起就能承办了，不需要再耗费太多的功夫来升起无漏他心智。这是普光会通指难者的说法。那我个人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当然以降低等级升起该对应法，从无漏心起有漏他心智，普光说这比较容易，因为是降低等级，有漏对应于无漏而言，等级是较低较粗劣，这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从同属性的无漏心起无漏他心智，为什么却说为是较为困难的呢？照理而言，无漏法升起无漏法，它是属性是相同的，应该也不至于说困难。其中一种理解也许可以参照讲义二十四页，在第三述正义者第一大段中的底下第四行，所依者何？ 有若他心自从无始来烁烁休息，起时即意；无若他心自从无始以来不多休息，起时即难。因此，在讲125页注脚栏的第二行，为什么会说从无漏心起，无漏他心智比较难？那无漏心对于成就无漏他心智者，可能是这一世方得无漏的信心数。那要再修成他心智，需要再加功用行方能修成。所以说，无漏他心智并非过去烁烁修学而成，所以起时相对而言，无漏他心智较为难。那么有漏他心智是共于凡圣，凡圣都能升起的，这就是六通中的前五通都是共于凡夫的神通，那也包含了他心通。好，那么在讲义25页同样注脚57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这个观念在61页才会提到。三念住为什么特别只提三念住呢？这三念住是指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由于本段文是在探讨他心智，他心智所缘取的对象是以心心所，那所以他心智是不缘色，所以在四念住中扣掉生念住，不谈生念住，只谈受心法这三种念住。那这个观念在此资本讲义的61页会提到，大家也可以在本段文加注参考资本讲义61页。好，那么由于在讲义是3页提到他心智一念中只缘一事，缘心不缘心所，那基于此他心智的特质，接着在讲义25页就一段摄难及回应，为何在圣典中佛曾经提到如实了知有贪心等，请将贪与心中间的顿号删除。那么还有上下双引号也请删除，如实了知有贪心这个所缘境。那想要了知有贪心，当然是借他心智，而且是世俗的他心智，因为是具备了贪持有漏法的心的心念。好，那有贪心就代表心是心王，贪是一种心所，那这不是同时了知了心心所吗？那为何说他心智知心就不知心所，知心所就不知心，在一念中的他心智。这样的阿毗达摩对他心智的定义，岂非与圣典中的佛说相违逆的吗？那根据世经此中，根据有部的回应，经典虽然如此的描述，但事实上并非同时缘取贪等心所以及心王。那为什么说贪等？因为其实在圣典中还有11对心，总共包含了有贪离贪，这是第一对，那还有其余的10对，共11对，所以说贪等。那贪等是指心所，那即心这是指心王。那他心智缘取的时候， 其实佛的本意并不是说同时缘起的心所以及心王，而是个别缘起。那个别缘起在最后的总略而说，才说如实了知有贪心的。那么，此中举一即垢做比喻说明。那么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